一切利益呢，皆令圆满，不可思议。那么在众生呢，随其左右啊，见各差别之后呢，所有啊众生所想要得到的，都能够啊，使令众生圆满，不可思议。这个呢，就是教导我们呢，啊，一门深入。当你呢在一门深入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啊得到你所觉得所随学的圆满。可是呢，通常我们就是因为太贪了，就没办法一门深入。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啊一门深入，法法道统，到时候啊啊这种妙用啊就唯有啊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啊看起来很少，可能啊啊所衍生的这种法乐会很多。那么看起来很多很贪求，但是呢到最后所得到的这种法益却很少。所以啊佛陀告诉我们啊，舍离贪嗔痴是非常啊有很深的含义跟韵味。那我们呢通常就是不能舍，连第一个贪呢都不能舍，也舍不得，那么就造成很多的苦恼跟自我互相的对立摩擦，然后还以为佛陀所说的法那么有互相的摩擦之处，其实并不是如此。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十次如来即身右手而摩诃顶。这个时候呢啊，清业宝莲中的这尊佛啊如来就伸他的右手摸这个啊这个海云比丘的顶。那么伸右手而摸顶的意义呢，当然也就是正转法轮，由我这尊如来那么转法轮入你这众生，启发你自性的正法轮。那么摸他的顶呢，意思也是受记将来成就菩提道的意思。那么为海云比丘呢演说普言法门。什么叫普言法门呢？普呢就是普遍，也就是平等性质。言呢就是智慧。你以普遍呢啊这个平等性质呢的智慧观察一切法，那么就是啊普言法门，开示一切如来境界。用这种方法呢才能够听闻一切如来境界。佛陀啊为这个海云比丘开解那么示现一切如来境界，并且呢显发一切菩萨诸恒，阐明一切诸佛的妙法。显发呢就显扬发展，如何能显扬发展，就必须从什么呢，从普通平等性质当中才能够发展一切菩萨诸恒。阐明呢就是解说，解说一切诸佛微妙之法，乃至于一切法轮呢，所有一切的啊法轮都能够入这个普言法门中。啊，为什么所有一切法轮都能够入普言法门呢？因为所有一切善恶高深那么浅浊之妙法，全部都入普通平等性质心海当中。那么悉能啊悉入其中，一切法轮悉入其中，能净一切诸佛国土。而诸佛国土如何净，就是必须平等性质才能够净。如果你有起伏之心，那么诸佛国土就有高低下列之别，那么就不能啊清净。所以 由于你以安住平等性智普门四现的关系呢，就能够摧毁一切异道邪论啊。那么不偏不邪，那么无所取着。那么由于心不起伏之相呢，就能够灭一切诸魔君众啊，就能够灭一切心高低不平、善恶好恶之魔啊，并且呢，能令众生皆生欢喜。为什么能令众生皆生欢喜呢？因为能照一切众生心性。一切众生之心行，心之所需，我与他们所能随学的智慧而施之，那么能明了一切众生诸根，那么给予最适当的法乐，这个就必须要普遍示照平等性质的光明。那么随众生心呢，悉令开悟，都使令众生呢安住在他们所需要的妙法上。我从于彼如来，那么海云比丘就自己这么说啊，我从呢啊这清业宝莲当中啊，这个如来之所听闻这个法门啊，并且啊受持啊接受这个法门，奉持乃至于读诵，随时意念啊观察思维啊，观察这个法门的微妙，观察这个法门的入处，观察这个法门的出处，观察这个法门安住正道之意，观察呢这些法门随众生心内而现普门根基教化的因缘。如果有人呢以大海梁末，就是以大海呢来啊是比喻，那么须弥与俱比啊，以须弥山这么多的笔呀、啊，一支一支来写，堆积成像须弥山这么高的这个笔。那么以大海呢，用这个墨水汁来写这个普言法门当中的一品，或是普言法门当中的一门，乃至于一门当中的一法，或者是一法当中的一义，一义当中的一句，不得少分。也就是说，我用这个笔啊，那么来书写这个普言法门的这种殊胜微妙功德，以及法义，乃至于一品都不可得，一门也不可得，一句当中我写这么多啊，已经写须弥山这么多的笔写完。连普言法门当中的一句都还不得少分，都还不能算是写了圆满普言法门当中一句的法义一点点。所以你们就知道，光这个普言法门的一句句就有无量无边的什么眷属修多罗，无量无边的这种眷属法门延伸义。为什么会有写像须弥山这么多的笔还不能写啊普言法门当中的一句呢？原因就是众生心无量故，普言法门无量。何况能尽，怎么可能写尽这个普言法门呢？可不可能？不可能。善男子，我于彼佛所千二百岁，那么我敦佛的地方呢啊，听闻这个普言法门呢、啊，受持奉持普言法门1200岁，1200年当中呢，在每日我都以听闻受持这个陀罗尼光明，领受无数品。好，领受无数品就是啊不可称量，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所以呢，你看哈、哦，这个海云比丘他受持这个普言法门，他就不贪。在1200岁当中受持这个法门，日日都以听闻 重新熏修，每一天都重新熏修，每一天呢都起无上的自解奉持这个种子法名的光明。所以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条文一个经文在那里？不是，是以听闻这个法要之后，由自性转正法轮，奉持这个陀罗尼，总持这个光明法门，领受无数品。领呢，就是心领神会。是不是佛陀真的有一个东西给他领？没有，心领神会，接受如来的教赐，那么就从啊心海当中延伸无数的这种普缘随学的这个修多罗法门。好，接下来呢是他所说的他自己领受啊，就是心领神受，那么持解的那么一点点啊，他教给我们的这种延伸的这种陀罗尼法门。他说以极净门陀罗尼光明去入无数品，光这个我在那里安住，每一天每一天所重复熏修这个普贤法门的同时，不再呢受外境的这种虚幻所惑，以极极就是不生啊，极就是不生意，净呢就是不灭意，以极净门这种总持呢啊，总持这种光明也去入无数品，以无边旋陀罗尼光明普入无数品。无边旋陀罗尼，旋陀罗尼呢就是法音遍一切处，我以呢所有外界众生的法音旋转入我心中，启发这种自性正法轮，那么在旋转入众生的正法轮当中，能够普入无数品，无量无边的这种普贤法门。以随地观察陀罗尼光明分别无数品，那么以我呢随时随地任运自如自在的观察，观察这种普贤种子法门呢，每一法门的光明能够分别无量无边的众生色相，在无量无边的众生色相当下呢，启发正智正解，使令我呢在当中安住无上的妙慧之品，并且呢以这个妙慧之品再入无量众生心海中，启发他们这随观之智，随念正观之智，那么他们又延伸无数品。分别是以什么分别？以色相，以色相分别，而不以、啊、所谓的身形啊、语言音声而分别。再来，以威力陀罗尼光明普摄无数品。由于呢，安住这个普门法门、普贤法门呢，那么具足这个无上的妙威德力，这种威德力的总持呢，光明呢，使令我啊普同摄受一切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呢入我心海当中，全部成为一位，什么位呢？正觉安住菩提道之位。以莲花庄严陀罗尼光明引发无数品，那么从我心海当中这个摩尼珠啊，以这个清净宝莲啊，我们讲过啊，莲花呢中心啊是空，才能够出污泥而显清净香，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呢、啊、自性的这种果德当中，也是出我们这个色身啊碎土的污泥而显这无上妙智的清净香。所以我们以这种啊清净妙莲花为比喻呢，来庄严所有我们种子法门的光明。由于这个莲花呢啊，以清净当中，这个就是啊，以空生万有的意思，在第一地空当中呢，延伸无量无边的这种一切万有，引发所有众生呢，那么归入去入这个啊自性第一空当中，那么也因为这样引发无数的妙有 使令众生安住在这种如幻三昧法当中而得解脱。再来，以清净言音陀罗尼光明开眼无数品。那么安住在这个自性清净第一地空当中，那么随众生之所需，以一种无染着，那么不攀缘之清净音声，这种种持法门呢，开眼无量无边的法门，使令众生呢安住正觉之道，也使令众生呢去向菩提心解脱之行。与虚空藏陀罗尼光明显示无处品。好，那么有时呢众生呢身执贪迷不可思议，就必须呢与虚空含藏无数的这种智慧光明妙智的运用，来显示启发众生无量心海当中的智慧光明。再来，以光聚陀罗尼光明增广无数品。那么有时候在敷衍法义的时候呢，那么众生呢心不清净，杂乱分施杂沓，那么就必须呢先以这种大众心所喜乐的微妙光明，使令众生呢能够安住，那么能够专制先入这种平等性的法会当中，那么以这个光聚的陀罗尼就是种子的光明呢，来增长广大宣扬法化无量无边的妙义。再来以海藏陀罗尼光明以无数品。那么再来就是以这个如大海般深藏如来藏的这种种持光明法门呢，能够分辨解析所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心海当中的这种烦恼愚痴之祸，使令众生呢转这种烦恼愚痴去入菩提性智之海。这时候海云比丘又说，如果有众生从十方而来像是天人或者是天王，或者是龙，或者是龙王，乃至于夜叉或夜叉王或者是乾他婆乾他婆王或者是阿修罗阿修罗王，乃至于迦楼罗迦楼罗王紧那罗紧那罗王摩诃罗伽摩诃罗伽王，或者是人人王梵梵王，如是一切众生呢来到我所来到我的地方，我都为他呢开示开解示现解释称扬赞叹，那么贤令呢使令这些众生呢全部都起那种喜乐，去入安住在使诸佛菩萨恨，使令这些众生呢都能够安住在这个诸佛菩萨恨的光明普眼法门当中。那么善男子，我呢只有知道这个普眼法门，好像呢随诸菩萨摩诃萨这些大道心的人呢深入一切菩萨恨海，随起愿力而修行，随他们的愿力而修正自己的行为，来自于呢去向菩提道，入大愿海，在无量劫当中住世间，入一切众生心海当中，随众生的心乐而广利益。那么入一切众生心海能够出生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十个不共众生的威德力，以及无碍的智慧光明，以及呢能够入一切众生的根海那个根性之海，那么随时应机的教化众生，使令这些众生能够调伏，或者是入一切佛刹之海，盛满我们的本应本愿庄严清净我们的佛刹，或者是入一切佛陀愿力之海或者是诸佛如来法会之海， 那么启发这种愿心呢，常供养诸如来，那么入一切诸佛教化之法海，以智慧呢咸令一切众生悟入，入一切呢善法白法的功德海。那么我们一一修行呢，使令我们自己能够具足圆满这种菩提恨的助道行，乃至于入一切众生的言辞海，在一切刹当中就转正法轮。而我云何能知呢？我如何能够知道乃至于能说所有这些菩萨恨的功德行呢？那么在这里呢，海云比丘啊也是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呢？一门深入，对不对？你若能一门深入，你所修学就广大无边。你呢找不到门可以入，你纵使修学很多杂七杂八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啊，海云比丘又说，善男子，从此南行六十由旬，临且道旁有一聚落，名为海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汝亦彼问菩萨云何敬菩萨恨？时善财童子离海云足，又绕瞻仰，辞退而去。尔时善财童子专念善知识教，专念普贤法门，专念佛神力，专持法聚云，专入法海门，专视法差别，深入法玄覆，普入法虚空，尽持法义藏，观察法宝处，见次难行至迦陵，至灵觉道，边海岸聚落，观察十方求觅善住，见此比丘于虚空中来往经行，无数诸天恭敬围绕，善住天花作天祭月，凡床真仪悉各无数，遍满虚空以为供养。诸大龙王于虚空中心不思议，沉水香云震雷击电以为供养，紧那罗王咒众夜因如法赞美以为供养，摩诃罗伽王以不思议即为细衣于虚空中周回布设，心生欢喜以为供养，阿修罗王心不思议摩尼宝云无量光明种种庄严遍满虚空以为供养，迦楼罗王作童子行无量才女之所围绕，究竟成就无杀害心，于虚空中合掌恭敬供养，不思议数诸罗刹王无量罗刹之所围绕，其行长大甚可怖畏，见善住比丘持心自在屈躬合掌瞻仰供养，不思议数诸夜叉王各个稀有自众围绕，四面周匝恭敬守护，不思议数诸梵天王与虚空中屈躬合掌，以人间法称扬赞叹，不思议数诸净居天于虚空中与宫殿聚，恭敬合掌发宏誓愿，使善财童子见识事已，心生欢喜，合掌恭敬，合掌敬礼，作如是言：圣者，我以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为之菩萨云何修行佛法，云何积极佛法，云何备具佛法，云何熏习佛法，云何增长佛法，云何总摄佛法，云何究竟佛法，云何净智佛法，云何深净佛法，云何通达佛法。我闻圣者善能诱惑，唯愿慈哀为我宣说菩萨云何不舍见佛而常与其所精勤修习，菩萨云何不舍菩萨与诸菩萨同一善根，菩萨云何不舍佛法悉以智慧而得明证，菩萨云何不舍大愿能普利益一切众生， 菩萨云何不舍众行，住一切劫，心无疲厌？菩萨云何不舍佛刹，不能严净一切世界？菩萨云何不舍佛力，悉能自见如来自在？菩萨云何不舍有为，亦复不住，不欲一切诸有趣中犹如变化，是受生死修菩萨恨？菩萨云何不舍闻法，悉能领受诸佛正教？菩萨云何不舍智光，普入三世自所行处？是善住比丘告善财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以能发了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今复发心求问佛法，一切自法自然则法。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萨无碍解脱门，若来若去，若醒若止，随顺思维修习观察，即时获得智慧光明，明究竟无碍。得此智慧光明故，知一切众生心行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末生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宿命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未来劫世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现在世事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言语音声种种差别无所障碍，觉一切众生所有疑问无所障碍，知一切众生诸根无所障碍，随一切众生应受化时悉能往复无所障碍，知一切刹那罗婆摩呼利多日夜时分无所障碍，知一切三世海流转次第无所障碍，能以其身遍往十方一切佛刹无所障碍，何以故？得无住无作神通力故。善男子，我已得此神通力故，于虚空中或行或住或坐或卧，或隐或现，或现一身，或现多身，穿渡墙壁，犹如虚空，于虚空中结跏趺坐，往来自在，犹如飞鸟，入地如水，履水如地，遍身上下浮出烟焰，如大火炬，或时震动一切大地，或时以手摸触日月，或现其身高至梵宫，或现烧香云，或现宝焰云，或现变化云，或现光网云，皆悉广大弥覆十方，或一念中过于东方一世界二世界百世界千世界百千世界，乃至无量世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或过阎浮提微尘数世界，或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于彼一切诸佛国土佛世尊前听闻说法，一一佛所现无量佛刹微尘数差别身，一一身与无量佛刹微尘数供养云，所谓一切花云、一切香云、一切蔓云、一切墨香云、一切涂香云、一切盖云、一切衣云、一切床云、一切梵云、一切藏云，以一切身云而为供养，一一如来所有宣说我皆受持，一一国土所有庄严我皆一念，如东方南西北方视为上下，亦复如是。如是一切诸世界中所有众生，若见我行，皆决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彼诸世界一切众生，我皆明见，随其大小胜乐苦乐，视同其行教化成就。若有众生亲近我者，悉令安住如是法门。善男子，我为支持普树及供养诸佛，成就众生无碍解脱门。如诸菩萨持大悲戒、波罗蜜戒、 大圣戒、菩萨道、相应戒、无障碍戒、不退堕戒、不舍菩提心戒、常以佛法为所缘戒、于一切智常作依戒、如虚空戒、一切世间无所依戒、无失戒、无损戒、无缺戒、无杂戒、无浊戒、无毁戒、清净戒、离尘戒、离垢戒。如是功德，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善男子，从此南方有国名达里毗荼，成名自在，其中有人名曰弥迦、弥伽。如意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恨，修菩萨道。是善财童子顶礼其足，又料瞻仰，辞退而行。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法云比丘讲完他的法门之后，那么就有给那个善财童子介绍一个善知识。那么其实在这些善知识的参访当中，发觉每一个善知识互相的介绍，必定都有一个入处，也就是他们都是经过专心致意实修实证，实修实证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善知识，才能够把他的经验教导给你。那我们所学的像德云比丘、海云比丘，他们刚刚我们所学的，他们所讲出来这些话，其实就是口诀，就是所谓的口诀，我所经过的，我所修行的，我所体证的，全部交给你。不像现在呢，很多菩萨说要去参访善知识，一天到晚跑来跑去，善知识的言行也不听。你去随学善知识，应该善知识有所教诲，他为人处事，他所说的法你都应该听，都应该接受，对不对？可现在不是，去倒垃圾给所谓的善知识。哎，我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你看怎么样？走到哪里呢，就用知见呢，希望别人能够赞叹我，希望别人能够看中我，希望别人能够器重我。你呢，根本就没有倒掉你任何的知见，而有随学善知识的心。当人家不认同你的看法的时候，这里没有善知识，这个人不是明眼的。你入山不是为了把你所有的不净垃圾抛弃在山脚下，好好的空去一切身心来随学的吗？所以你们要知道去到一个道场，你去到人家的道场要修学，你必须无所知见。人家有什么法，我们呢可以学的，我们都要学，而不是去到那里我就是来教你的，不是这样，这样你如何参访善知识？所以东奔西跑，跑了一辈子，浪费了多少灾粮，浪费了以前所好不容易积聚的能够出家修行的这种福德，结果呢就在这一生以轻慢心愚痴狂慧四处奔的情况之下，就浪费光了，也不发心了，很懒惰，一天到晚就这里住住那里逛逛，然后呢到处呢传说每一个寺庙的是非，然后呢不止如此，麻烦的是是什么？麻烦的是他传播是非之后，那么年纪渐渐长大，老病而无人照顾，又开始抱怨这些出家人不慈悲。你何曾真正对你自己慈悲过？真正发心呢，在道场安住下来，发心一下为大众处事，为大众帮忙， 你自己从来不发心，你如何要求众生发心？这是现在很多人的通病，一剃光头发，一住到道场，就是我要来修行的。光你要修行啊，常住里面的所有行住坐卧打扫，就为了护持你一个人修行啊，你有多大福德？佛陀视线降机人间，他在道场里面住，他有时候啊还要教那个周立盘陀怎么样扫地，扫才会扫干净，除了扫外面的地，还要扫心地。佛陀他自己没有拿扫把扫，他怎么会知道怎么扫地？然后大众僧呢啊，趁着福德的威德去应供，去吃好东西的时候，佛陀要他们呢把他取一份食物回来，他要干什么？他要寻寮。他为什么要寻寮？因为众生做不好，这些出家众做不好，来自于生病的众生，生病的僧人没有人照顾的时候，他去照顾他。来自于那个僧人那么眼睛看不见了，他佛陀还去亲自帮他洗澡，生病帮他洗澡，帮他清理房间，然后帮他缝衣服。你是哪一尊佛，哪一尊大德，一入到寺庙，人家就要全部供养你，让你安心修行。纵使我有这个心量，你未必能有那个福德啊，就能够安住，不能安住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呢，当你选了半天，你觉得这个道场不错，你想要住的时候，哎，人家不能接受你，为什么？当你在选一辈子在选别人的同时，难道你没有去想过，我有多少条件，人家要来选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一次啊，又来了一个菩萨啊居士，老师我在选道场，哦，我选来选去，你这里最好。我跟他讲说，抱歉，你的条件不符合我的要求。他说，师父你要什么条件？我说啊，你选了半天啊，你应该让所有道场去选一选你再说，你这里也不适合，那里也不适合，那你去让那些道场看看，他们选选你觉得你适合吗？全台湾走遍走遍遍，没有一个道场啊能容得下你这尊大菩萨，那我这个小庙怎么供养得起？我要怎么样才能供养你那个不知低下的高心？学到哪里？哦，开口所认识都是那些有名的大和尚。我说啊，你真是污秽了你的师长，你的师长教出你这种徒弟，他们真倒霉。他说，哎，师父你怎么讲话这么伤人？你从来不觉得你伤人，你怎么会觉得我讲话你伤你呢？当你抬出那些大和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和尚怎么能够跟那些大和尚比？大和尚都教化不了你呢，我小和尚如何教你？所以你的条件不符合我的条件。听了一愣，通常啊，抬出那些大和尚的时候，那么人家就会对他敬重多分。想不到我这个小和尚不吃这一套。大和尚不是从小和尚做起的吗？那么大的和尚经过那么多的善巧方便，都没有办法教化你，都没有办法让你能够依止他们修学了，那我这个小小的和尚怎么看得在你的眼里？你来我这里能学到什么？不能啊，既然不能学到什么，我干嘛浪费灾粮？你也不用浪费光阴啊，对不对？我讲这样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你们不要啊满满的以为自己 很了不起。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有一点点资粮，就是年轻，你去跑，我看你跑到什么时候，到处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你最有修行。等你慢慢老的时候，等你心中充满了那种愤怨不平，充满了更多的时候，你就更没有道场。到最后不得已，好吧，那就自己啊，弄个大楼，弄一个房间，随意进出，随意进出啊，自由自在，都没有人管。然后呢，就老死在那个大楼里面，尸体发臭了，还没有人发现。然后呢，等到发现的时候，就宣布啊，这出家人都不慈悲，没有互相照顾的心。这如何能怪得了别人？什么叫发心出家？这个家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啊，枷锁的家，就是束缚的家。那你在发心出家，要处理这个束缚，就必须降服你的习气。如果你的习气不降服，你希望啊从啊外面的境界去降服，哪有那么容易？外面千变万化的境界，你的心能够千变万化吗？不能嘛。所以啊，其实住道场并不是真的那么难住，就是自私自利太多，太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斤斤计较，我做的比别人多，一天到晚斤斤计较，吼，干嘛都我在做，别人都不做，做一点点事情都不肯发心，懒惰懈怠，就以为自己在用功，你心中充满了不敬啊，三心未了，滴水难消。你中午坐在那边念经啊，拜佛，你这心身心都不净，你也一样滴水难消。可是，如果你身心清净，以法喜，以慈悲心供养一切众生的心，你纵使在拔草当中，纵使在开垦荒地，纵使在误作的同时，你念一句佛号，都功德无量。所以祖师大德并不是只有示现说啊，哦，很多的祖师大德在作物当中成就。你看普陀山里面呢，有一个居士，他们那种发心是正确的，他一发心进去，他就啊为大众生行水。什么叫行水呢？他专门烧开水煮饭给大众生，供养大众生。每舀一瓢水，他就念一句观世音菩萨。20年如一日，20年如一日，念到什么程度？念到他拿的那一只水瓢啊，他拿的那一只水瓢，他每拿舀一壶水，就念一尊观音菩萨，念到那一尊水瓢里面现观音菩萨像，那个现在是普陀山之宝。他那一尊观音菩萨像现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方丈和尚才问。居士啊，你已经悟作这么多年了，要不要落法出家？他才落法出家。好，那么来自以前的祖师大德砍柴供众，让众生洗那种温水浴，乃至于呢这些祖师大德种菜供众，以欢喜心种菜供众，他能够站在菜园里面拿着锄头站着就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常常扪心自问，人家他每天不是做的半死吗？为什么我们没有做的半死，我们念经念的半死的人，我们没有他那种成就？ 也只不过没有不认识字啊，没有时间看经书啊，就是晚上做完工作的时候拜一下佛，念阿弥陀佛，每一锄头下去都是念阿弥陀佛，这样人家能够解脱。十三年如一日，这些都在教我们什么？专心致意，一念真诚，勤恳翘楚。那么其实跑来跑去参访善知识的同时，这些祖师大德成就这种无边法门的同时，他们教我们什么？专心致意嘛。他还教我们什么？那么这时候啊，这个海云比丘呢又帮啊这个善财童子介绍一个善知识。那么他说啊，从此南行六十由旬啊，从这个海门国呢的往南方而走呢，有六十由旬的地方，有一个叫灵觉道。这个地方啊，灵觉道有一个村落啊，六十由旬呢啊，大由旬的话是120里，中由旬的话是60里，小由旬的话呢是啊这个40里或者是20里。那么六十由旬呢，如果以大由旬来说的话，那就多少？1200乘以6，7200里。所以其实从海门国到这个啊灵觉道并不是很远，这个聚落呢叫做海岸。那么好啊，你看啊，你们看在这里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法门。法门呢从海门啊入这个啊诸佛如来种姓功德海啊，你入这个门之后就能够到哪里？到达这个啊自性啊功德海的彼岸，就是海岸。也就是如果你照这样修学的话，你能够到达解脱的彼岸，从流浪生死的此岸到达解脱的彼岸。彼有比丘名曰善住。好，这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觉，第一善知识、第二善知识、第三善知识全部是现比丘身相，有没有？比丘身相的目的除了说啊教导我们法赖生传之外，还有就是必须六合合众。什么是六合合众呢？你要修学这些法门，要能够真正契入，尽快的证入这些法性之相的话，那么必须什么？六合合住。哪六合合？眼耳鼻舌身意都必须合合。眼耳鼻舌身意不为境界所转，那么都能够安和顺住，才能够啊好尽快的契入这些法门。所以从德云啊契慕诸佛如来，礼敬诸佛如来，那么信受诸佛如来功德妙云不可思议之后，再来就是由信受而入这个啊无量边际的心海法门。所以要入这个门呢，入诸佛之海的法门之后，再来就是怎么样善住。如何修学？以一切白法善住于这些安住诸佛如来清净功德海之门。所以第三位比丘啊，法名叫做善住。善住就是啊告诉我们，善男子善女人，你们应当随时随地修学一切法都依善而安住啊。那么海云比丘说啊，你往诣啊，你去那里啊，就请问他菩萨怎么样子能够清净菩萨恨那么依着善住比丘修学啊，就开始啊到这里呢要清净 菩萨恨的行为，也凡夫呢已经知道方法，从新的诸佛如来的妙功德啊，这种法云，那么入这种诸佛如来自性清净无为妙法功德的这种海门，然后呢现在呢已经闻法啊，听闻佛法，那么要往佛法而行，所以必须要开始呢清净我们的菩萨行。怎么样清净我们的菩萨行呢？当然就是善安住。这时候善财童子啊，就离海云比丘族，那么又绕瞻仰，又绕瞻仰呢，同样是啊，就是啊，正转法轮，瞻就是啊，这个正定聚啊，仰就是仰慕随学之意，那么辞退而去。那么沿路呢，他要从海门国到达这个海岸呢，那么沿路啊，这善财童子就思维啊，思维善知识所教导啊，我这一次善知识所教导专念呐、啊，普言法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听闻这个法教，他沿路南巡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沿路修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沿路修正。那么从海门国到这个海岸聚落这一段中间啊，就是在六十余游旬的这一段路的中间呢，这个善财童子就是专门除了思维，乃至于专注，乃至于专正普言法门。那么他专念呢普言法门呢 那么怎么样念呢啊，念普言法门，佛的神力不可思议。念普言法门的法句呢，啊，充满虚空云，那么遍一切处，并且呢，专入法海门。这个法海啊，就是智海，智慧之海。专入这个门当中，如何去运作？专去思维，啊，清正体正。那么，并且呢，在这当中，可以专入去思维观察这个法的种种差别相啊，是二正法，是辟支佛法，是菩萨法，是佛法，是众生心法，是不啊，是畜生道念法，是恶鬼道啊，嗔法、贪法、执法、奸法等等呢，这些法的差别相呢，都能够深入分别。再来深入法玄复。什么叫深入法玄复呢？在法的种种差别相之后，就看到众生啊，就观察，深入观察到众生的心性无定无常相，常常呢一刹那间善法，一刹那间恶法增长，有时候恶法呢相续不断的增长，一下子在善法当中，一下在恶法当中，就在善恶两道在那边呢、啊，旋就是旋转，复就是反复，旋转就是左右啊围绕，反复就是上下请动。那么众生的法呢，就在那边呢、啊，上下左右啊，在那边晃动不止。再来普入法虚空。那么普入呢，就是因为深入法玄复，知道说不管他们上下也好，左右晃动也好，全部这些法呢都从虚空涌出，尽是法义障。我一旦知道这个法是从虚空涌出的话，我知道这些都是汇聚因缘之法。那么义就是啊，好，以前曾起的这种贪欲执着的这种心念，就是一切清净法的障碍。那么因为知道啊，这个法由虚空涌出，还归虚空而去，所以呢就能以这种清净心呢，观察来去障碍贪念之心呢，知道这些是如梦幻泡影，而不能啊有所真实相。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观察法宝之处。什么是法宝之处呢？就是真实第一义谛，如来不生灭相。 原来一切呢，在虚空涌出、虚空幻灭的同时呢，这些因缘呢，不是真实有，是幻灭的。那么就证入如来真实啊，这种无生法忍不退转之处。那么这样种种观察，种种深入思维，那么沿途呢，在六十游行过程当中，所有一切的众生境界，正好是让他思维观察取舍法宝之缘，渐次难行，就慢慢的呢又转向中道而行。那么到这个临邪道海岸聚落啊，到海岸聚落的时候，他就观察十方啊，他不说啊观察哪一方，一观察就是观察十方，也就是用圆满心智要来求这个啊，找寻呢、啊、善安住正佛法道之法。那么观察十方呢，这时候他看到哦，善住比丘在哪里呀、啊？哎，他居然在虚空当中来来去去，在那边惊醒。那么有的 啊，这个诸天呢围绕啊，恭敬围绕。那么善诸天花作天祭月啊，这些天人呢啊，就啊敷散呢种种的天花，那么。作天祭月，并且啊用种种的这种啊微妙的乐音呢来供养，并且呢有无量的这种床幡啊、宝床，乃至于呢彩饰的这种彩带，无数呢都遍满了虚空，来供养这个善住比丘。在这里也教导我们呢，如果啊我们善安住在正佛法道上的时候，那么啊，这些诸天呢，啊，也会啊，有这个帆船呐、啊，争仪，那么无数遍满虚空来供养这个行道者。那么诸大龙王于虚空中，所有这些龙王呢，在虚空当中啊，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沉香水啊，那么这种沉水香云呐、啊，啊，那么以及呢，啊。沉水香云就是啊，其实所说的就是戒定香云啊。那么随喜供养这个善住比丘的戒定香云，并且呢啊，虽然啊这个善住比丘没有说法，但是呢他以啊这个啊震雷以及积电呢作为供养，也等同呢这个善住比丘的这种道德啊，能够感得这些大龙王。虽然善住比丘没有说法，而诸大龙王闻法，这里有没有听懂？虽然善住比丘没有说法，而诸大龙王呢，那么见到这些啊，这个善住比丘的这个身形因缘呢，自然而然呐、啊、就闻法。他这种闻法不是用耳朵听闻，而是用眼睛闻法。所以这个是属于六根互用啊，他才用这个震雷积电以为供养啊，就是呢能够起他啊身心振奋之意，那么使他呢身心振奋的同时呢，忘却所有的烦恼，安住于啊善法道当中。再来，紧那罗王奏众乐音啊，如法赞美以为供养。紧那罗王啊，是乐音神呐、啊，啊，就是呢，这个也叫蟒神，是第四天的乐音，他能够弹奏出啊世君所没有的这种微妙音声啊。那么这种微妙音声呢，全部呢都是以啊佛法中啊三宝为赞叹，所以他说是如法赞美以为供养。那么再来是摩诃罗伽王啊，以不思议即为悉于虚空中周回布设。这个摩诃罗伽王啊也很有意思，他以不思议不可思议啊为悉啊的这种上妙曼衣呢，在虚空中啊布设庄严，也就是善住比丘所惊醒之处呢， 他就把它打扮的啊，像这个佛堂啊，或是法会的道场一样啊，非常庄严。那么以什么呢？以心生欢喜，以为供养。所以啊，当你们随时随地以随喜赞叹、心生欢喜之心，那么就是无上的妙法供养。再来，阿修罗王心不思议摩尼宝云无量光明种种庄严遍满虚空，以为供养。这时候呢，这个阿修罗王啊，也忘记了这种烦恼，也忘记了斗争心，那么他就以这种不可思议啊如意珠的宝云，也就是他可以啊随意出七彩光明云啊，来种种庄严遍满虚空，作为啊供养三足比丘。再来，迦留罗王作童之行，无量才女之所围绕。啊，迦留罗王啊是大鹏金翅鸟。啊，大鹏金翅鸟呢啊现这个童子行啊，就并且有无量的这种才女呢啊来围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由于是善安住，所以呢他啊这个迦留罗王啊金翅鸟王，纵使见到这个龙王啊，也不起嗔害，他就啊在这里圆满究竟成就无杀害心，在虚空当中合掌供养。好，所以啊以前呢啊文殊师利菩萨曾经啊示现贫女，那么受这个五台山的千僧斋供养，就被那个执事僧啊责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要上半空中就说啊，无嗔是真供养，无嗔是真供养，无痴呢是戒定香。好，那么在这个时候，迦留罗王啊做童子行，童子行也就是安住清净战法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啊成就这个无杀害心，要不然他肚子饿的话，那个龙王在那里，他就马上就可以吃了。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起那种欢喜啊，那熏修这个妙法的关系，在虚空中合掌供养，而且不忘却了他曾经呢、啊、有这种杀害心。并且呢有不可思议树啊，这个罗刹王啊，就是这个鬼神王啊围绕他们的身体呢长大啊，长得很丑陋。可是呢看到这个善住比丘啊，那么就起这种慈悲心啊，用慈目啊来观察善住比丘，并且呢屈躬合掌，屈躬啊怎么样。那么这些罗刹王呢长得很丑，但是看到这个善住比丘啊啊这种慈心慈悲心，就自然而然的就屈躬合掌，屈躬合掌就是弯曲敬礼合掌瞻仰，并且呢更有这个不可思议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夜叉王啊，那么也个个呢给他们的眷属啊啊自重围绕，那么也是啊周匝恭敬守护啊，守护着这个善住比丘。那么不思议诸梵天王啊，在虚空中屈躬合掌啊，以人间的那种妙法呢来称扬赞叹。那么还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啊诸净居天，这净居的天人在虚空中与宫殿聚。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啊，这些天龙八部啊，以及啊这些梵天王，天龙八部的福报不比梵天王，可是因为在佛法的善安住的同时呢啊，这些天龙八部呢也不觉得自己呢比那个梵天王低下。那么在佛法平等性智海当中呢，这些梵天王也不自觉的屈躬合掌。屈躬合掌的意思呢啊，也就是说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啊啊，比这个天龙八部高尚的多少，这个就是在这里平等性质的融合。那 那么在这里也是啊，这个善住比丘也教导我们，如果你正安住念佛念法念僧，正安住于诸佛如来清净法门，就会有这些众生啊，随时随地屈躬合掌恭敬赞叹，在那里啊做什么？随学你的义法，这个很重要啊。其实我们修行人为什么不能安住？因为你不知道这一点。你如果知道你随时随地起心动念都有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随时啊安住于你的义法当中，在随修学你的业念起处所安住的一切诸佛如来妙法，那你怎么敢作恶？你也不敢懈怠了，对不对？你们要知道呢，当你们心起恶念的时候啊，这些善神全部弃舍你而去，换什么？换恶鬼啊，那些恶鬼啊，地狱的众生在那里拍手，哦，又有一个人要入我们这里了，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么那个衰世相现的时候啊，你自己就会知道。那么这些呢，所有净居天人呢，在虚空当中啊，与宫殿聚，那么恭敬合掌啊，发弘誓愿。为什么要发弘誓愿？发这些誓愿就是他要随学善住比丘，他也要像善住比丘这样子，这些净居天人。这我常常告诉你们呢，所以你们起心动念当中有无量的众生在随着你们熏修，在随着你们修学。这就是为什么说啊，一个修道人啊，起心动念力量很大，原因也在这里。那如果你们不能啊善助于一切妙法啊，诸佛法道啊，斤斤的计较，计较得失，计较自己自利益，其实当你呢起一念布施舍心的时候，有无量的诸天啊合掌恭敬拍手称叹，这个将入我的眷属当中。如果你起兼贪啊不舍之心，什么东西都舍不得，只有入没有出，那么就有很多恶鬼道众生在那边拍手称庆，哦，这个人会到我这里来了。那你们看看你们自己怎么样去选择这些道路呢？那么这时候啊，善财童子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呢，心生欢喜啊，就合掌敬礼，心生起那种欢喜心呢，因为看到这些众生呢啊能够这样。这个地方呢有两个意义啊，本来我们凡夫众生是看不到这些圣者，对不对？乃至于看不到这些天人的。那么因为呢这个善财童子以清净之心来见这些众生，恭敬合掌赞叹，那么并且呢善住比丘为了显善法不可思议妙功德力，好，以他的这种善微妙法的成就啊证入，来加持善财童子师与徒，那么相知的时候就是互相知聚，那么成于圣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师长所有的言行善法，那么这随学的学生呢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那么随学的学生呢以这种无上恭敬，那么不啊现取不恶之心念呢，也能够啊究竟明白师长所示现之本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啊，我们也可以说善财童子具足清净心眼而见这些众生，那么当然也必须善住比丘的慈悲加持力，因为他已经知道善财童子是发无上菩提念而来。这时候善财童子啊看这件事情就心生欢喜啊，就这么说啊，圣者，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我不知道菩萨要如何修行佛法，我不知道菩萨呢应该要怎么样啊 修正行此这个念念觉照之法。你看善财童子的智慧也不可思议。那么他在问这个海云比丘的时候啊，他说他在问海云比丘啊，就请问善知识的时候，他说我是已经先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想要入一切智海，但是我不知道啊，菩萨怎么样能够舍世俗家生如来家，怎么样能够度生死海入佛智海，怎么样能够离凡夫地入如来地，怎么样能够啊断生死流入菩萨横流，又怎么样呢能够破生死轮成菩萨愿轮，灭魔境界显佛境界。在前面海云比丘那里他就这么请法，可是在这里呢，他所请法的已经不是这种什么生死流啦啊，这入那个菩萨横流啦啊，他这里直接就问，为什么问菩萨应该要怎么样修正行为，直入觉悟之法，直入佛法。那么直问呢，我应该要怎么样积聚堆积，一切都是善安住于佛法。那么我如何修学才能够圆备具足满足觉悟之法、觉照之法、觉性之法？那么我如何呢来熏修练习那么佛陀之法？那么我如何呢来增长诸佛如来、长养诸佛如来妙功德法？我又如何安住在这些妙佛法上而总摄一切众生觉悟之法？那么我如何呢能够啊就近明白佛陀啊妙法果德之位之法？我又如何能够清净整治我在修学过程当中善不善法当中的净智，全取白善妙法的觉悟之法？那么我又如何能够深清净我的觉照之法，入甚深妙禅定当中，而通达一切诸佛如来微妙自性光明遍照之法？